第六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使提反满的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好，我们再翻到第八章的第六节。第八章的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他的话。好，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你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助，何等的需要。主，我们在那靠自己，主，我们站立不住，但主，我们愿意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来等候你。主，你应许等候你的，必要重新得力，必要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仰望你圣灵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圣灵啊，我们欢迎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能够经历真理的大能。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羡慕你，我们渴慕你的能力，主，我们渴慕你的生命，让圣灵再次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哦，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有个爱主、爱灵魂的心。主，我们等候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对圣灵的恩赐，特别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提到的九大恩赐，还记得吗？包括什么？九大的恩赐，无论是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行异能，或者疫病的恩赐、方言的恩赐。很可惜，有很多的教会，他们认为这些恩赐、超自然的恩赐已经停止了。所以他们有个理论叫 cessation theory。 甚至在20世纪初，有位很有名的基要派的神学家叫 B.B. Warfield，他接受同样从加尔文所讲的停止理论，认为为什么初代的教会有这些异能的恩赐、异病的恩赐，他提出一个理论，为什么那个时代有，现在没有？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有一个神学的理由。教会的建立很好，很好。他提到，为什么初代的教会要有这些神迹奇事的恩赐？其实他认为是用来见证使徒的权柄，因为使徒如何能够显明啊，他是使徒，就好像我们上礼拜提到先知如何显明他是奉差的先知，不是个假先知，是借着什么？他的什么预言启示性的恩赐，能够所讲的能够什么验证？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彰显出来，验证他是神所差派的，他是神的真的先知。所以他的理论，使徒是建立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初代教会的，他所讲的话甚至有这种圣经正典的权威的。所以使徒需要有一个使徒的 sign， 一个记号。这个记号都是什么？能够有这种超自然的恩赐跟能力，能够传道、医病、赶鬼。但是他说，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不需要有这样的异能的恩赐去证明使徒的权柄，这种 apostolic authority， 不需要了。所以使徒时代过后，这些超自然的圣灵恩赐就什么停止了。那这是他的一个理论。那他这种的理论，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些破绽，或者说有些讲不通的？有没有发现神迹奇事异能的恩赐是一个 apostolic sign？ 你发现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章提到谁啊？啊，提到史蒂凡，他是不是使徒？他不是使徒，但是圣经怎么描写他？还记得吗？他行了什么大奇事和神迹，他不是使徒。另外我们又读到第八章提到腓力怎么样啊？也是描写他什么行神迹。所以我们发现，诶，好像这种的理论啊 The sign for the apostolic authority 好像不一定讲得通。而且还有没有别的圣经的证据发现不是单单只是使徒才用得着这种超自然的恩赐？还有没有想到什么经文？啊，耶稣在约翰福音所应许的啊，我所行的你们也行，而且要行更大的事啊，不是单单针对使徒的，也是面对着许多的门徒做出这样的宣告啊。当然有人说，哦，耶稣所做的事可能有些人的解释就是传道的事情啊，不一定耶稣所做的医病赶鬼的事情啊，有些是比较狭窄的一些说明啊。很好，还有没有想到什么经文啊？马可福音十六章，我们一同读一下。好，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的非常教派的传道人认为马可福音十六章啊，特别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啊？说圣经原稿没有这段经文的，是后人加进去的，因为他们受不了这段经文。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十六章从十六节到十八节。好，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拿匙，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致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解释应许给谁的？信主的人，不是单单使徒啊，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啊，能够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啊。很好，还有没有想到什么别的经文？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圣灵九大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怎么说的？还记得吗？在十二章的第七节怎么应许？看到吗？这九大恩赐不是单单运行在使徒的身上，是运行在谁啊？谁的身上？个人的身上。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众人得益处，让教会得益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文啊，实在不是说只有使徒时代，只有使徒才有这种神迹奇事的恩赐。那么不单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假如按照他们所说，这个超自然的恩赐神迹奇事只有使徒时代才有，只有使徒才彰显，但我们发现在初代教会，好，我们来看看这些初代的教会的教父他们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位Justin Martyr 尤斯丁，他是主后100年到165年的一位教父。那么他怎么见证呢？他说 这些先知性的恩赐仍然在我们当中。For the prophetical gifts remain with us, even to the present time. 啊，所以你假如有兴趣做 research 呢，你就到这个 Anti-Nicene Apostolic Fathers 这套书啊 ，Volume 啊 One Page 240页，你会找到关于这个尤斯丁教父他对圣灵恩赐的见证。这些启示性先知预言的恩赐在他们当中还是有的啊。那么甚至他见证说，在我们当中拥有圣灵各样的恩赐啊，彰显在我们的会众里面。 Now it is possible to see among us women and men who possess gifts of the Spirit of God.所以圣灵的恩赐并没有因着使徒时代过去而停止啊，这就是教父尤斯丁的见证。然后第二位的教父啊，我们来看艾任柳，他是主后130年到202，已经开始啊进到啊第三世纪的开始了啊，202年。那他亲自的见证说，在他们当中接着按手祷告，甚至什么瞎眼会看见，聋子会听见，甚至传教会进食祷告的时候有死人复活啊。那么在他们当中也有各样的预言的恩赐啊，看异象的恩赐啊。他特别就提到啊， Others have foreknowledge of things to come，未来事情的这种启示性的预言的恩赐，他们看到异象 ，they see vision and utter prophetic expression. Others still heal the sick by laying their hands upon them, and they are made whole. The dead even have been raised up. 所以解释艾任柳他对圣灵恩赐的见证。那么艾任柳除了见证也相信圣灵的超自然恩赐，他也非常的强调这个教义跟主教的权柄。为什么？为什么他一方面接受这些圣灵的恩赐，同时又非常强调这个主教的权柄跟教义？因为什么啊？对了，要分辨诸灵，特别这种的超自然的恩赐，当我们去实践的时候要非常注意。今天很多教会他们在实践使用这些圣灵恩赐的时候，假如没有这样的权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基础来做分辨的话，会产生什么？可能产生教会的分裂，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他一方面接受这些超自然圣灵的恩赐，同时也非常小心的去实践这些的恩赐非常注重这个圣经的教义跟这个牧者的权柄来防止这种启示性的或者预言性的这种讲论带来教义的偏差或者错误的一些的教导那么很多年前在加拿大的 Toronto Blessing， 在 Toronto 这个 airport 附近的一个 Vineyard Church， 我们都听过 John Arnold， 对不对？那么在圣灵复兴的时候，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的彰显，其中一个最正义的彰显是什么？当然有人看异象，有人病得医治各方面的彰显，但有一个很特别的彰显是什么？圣笑 Holy Laughter 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才有的在五旬节第一波就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正义的是什么？还记得吗？有人会在地上不但是滚，而且发出蛇的声音、动物的声音也是很可怕的声音。那么当时 John Wimber 还在，他就知道这种的情况，他就命令 John Arnold 应该要 就是 discipline 这些事情啊，应该要分辨主灵啊，把这些的现象应该停止它，或者把这些人带出去。但是 John Arnold 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应该让圣灵自由的运行，自由的彰显啊。所以后来 John Wimber 只有怎么把这个葡萄园教会怎么 cut off， 看他划分界限啊，是一件啊很可惜的事情啊，带来一个教会的分裂啊。但是其实假如 John Arnold 能够用他的教牧的权柄分辨主灵的恩赐，有些这样的彰显很可能是什么，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可能是教鬼的，或者说有各样的背景啊，进来可能是一种邪灵的一种彰显啊，应该把这部分的人怎么把他带到别的房间，或者把他带到外面啊，来再做赶鬼的工作啊。但是把圣灵的彰显跟邪灵的彰显混在一起啊，不做分辨主灵的工作，结果产生很多的困难啊，人的害怕啊，一些的混乱等等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啊，艾润流已经非常小心啊，一方面承认有圣灵恩赐的彰显，但是实践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你发现整个的灵恩运动啊，最被非议的地方其实常常不是那个圣灵的教义，是在彰显的时候、实践的时候产生很多的问题啊。那几年前在啊洛杉矶一个教会请了一个很有恩赐的啊韩国的传道人，结果这个传道人就在那边发预言啊等等啊，好像也很有恩膏的啊，就是说教会一定要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面，你们教会没有使徒啊，我先案例你们几个，你们这几个是使徒，我给你案例。这个一案例，那个主任牧师吓呆了，我是主任牧师，但是我不是使徒。那么其他几个弟兄姊妹他的同工有两三个被按了做使徒，到最后争论啊，你牧师不是使徒，所以我们不能跟你，所以后来教会就分裂了啊。一个所谓先知来到他们当中啊，然后传讲这样一个使徒的信息，结果教会就分裂了，一批人就带着啊，跟着这几个使徒就出去了啊。所以怎么去分辨很小心啊。那么艾润流在那个时代啊，他不单强调这个教义跟主教牧者的权威，还记得我们在历史神学提到艾润流有一个很特别的教导，叫做神施恩的什么双手，很记得啊。为什么他讲神施恩的双手啊，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因为有些同学没有读历史神学啊，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提到什么啊？啊，神的话跟神的灵一同来创造啊，甚至他还提到啊，这个人的被造啊，从土而来啊，土是从神的话而来啊，神的灵跟神的话并行。同样我们今天得救也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提到什么，我们如何重生的，接着什么圣灵跟水来重生，这个水预表什么，神的道啊，你们接着神的道就洁净了，水有洁净的功能。所以今天我们是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而得救重生啊，第一次的这个宇宙的被造人的创造，接着神施恩的双手，神的灵跟神的话 Word and Spirit 啊，同样我们得救也是神的灵跟神的话。那同样今天在整个教会恩赐的运作当中也是需要什么，神的话跟圣灵的恩赐两方面的平衡。那这就是艾润流啊，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啊，教父尤斯丁跟艾润流 ，Word and Spirit。 两方面的平衡。那么讲到第二世纪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个人物，叫做孟塔鲁。他是什么的背景？ Montanus， 我们可以说他是什么？极端极端的灵恩派，甚至在教会历史里面给他是定名是属于有点是异端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极端的灵恩派，所谓啊是怎么样极端法呢？啊，我们先了解这个孟塔鲁他的背景。他是在主后155年才受洗信主啊，有些资料可能你们讲义上没有啊，你们要补上去。那他信主之前呢，他是个异教的一个祭司，说可能已经有通灵的这种经验的。然后后来信主受洗了，然后他信主之后呢，他就有很多特殊的经历啊，然后他就宣告自己是圣灵说话的器皿 inspire organ of the spirit， 然后甚至他认为他直接从圣灵所领受的话语呢，比教会的时代的使徒更完备啊。这个 point 谈了带来很大的问题啊，他认为他从圣灵直接所领受的比初代教会的使徒所领受的更完备， on the top of the apostolic revelation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也是他被认为是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他常常呢用神的第一人称来说话发预言，比如说他会讲 It is I， 这是我 The Lord God Almighty， 全能的神 Who am present in the man， 我现在是在这个人的里面，我不是一个使者也不是一个天使，我是父神临到这里说话了。他常常用神的第一人称呢啊，好像神就进到在他里面，就用他的嘴巴来说话啊，所以造成很大的一些困难啊。那甚至他自己描写说，注意看 Behold 啊， Man is like a lion and I have over him like a Platform， 他说人好像只是一个竖琴啊，我在他的里面啊，好像是一个 platform， 就是那个可以敲响那个乐琴的那个 pick 啊啊，就透过这个人啊啊这个竖琴来发出声音来说话啊，人只是一个好像乐器啊，被神来掌控，然后发出声音说话。所以解释孟塔鲁他常常就是受感说话啊，用神的第一人称。那你发现这种的说法在旧约有没有？旧约的先知有没有？ That's the Lord said， 对不对？也有，所以还可以比较接受。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刚才所说的，他认为他所领受的启示比使徒还要完备啊，这个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跟错误啊。那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跟困难呢，就是他有两位的门徒，很有名的两位女的门徒啊， Priscilla 啊，白基拉 Priscilla 跟 Miss Miller 啊，讲义上面有没有写出来 Miss Miller 有没有啊？我写一下。另外一位他的门徒叫 Miss Miller 啊，白基拉 Priscilla 大家都知道了啊。那这两个女门徒呢， 哎呀，做到带了好大的争议，因为这两个的女门徒呢，都是有家庭的，都是有丈夫的，但是呢，就跟随了孟塔鲁，撇下家庭、丈夫不顾，专心的嫁给耶稣，专心的爱耶稣啊！而且这两位的女门徒，所谓是两位的女先知，他们发出预言说，新耶路撒冷会在1777年降在 Phrygia 这个地方。 Phrygia 是今天的哪里啊？今天的土耳其啊。 Phrygia 啊，等一下讲，应该有 Phrygia 这个 term。 Phrygia 今天的土耳其。当然他们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有一年我们都不在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预言没有应验，而且造成当时社会很大的混乱，很多的接受这样预言的信徒就真的是撇下一切，就搬到这个 Phrygia， 在那边等候主的再来，要欢迎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结果非常的失望啊，也造成很大的社会的混乱啊。那这样的预言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啊，无论在美国、在韩国、在全世界多不多啊，常常听到啊。那是也因着这个的预言没有被应验啊，所以被当时的教会就很清楚，就是说他们是什么假先知啊，他们是有问题的。在177，不对，177在他们当时啊，主后177，不是1977啊，1977他们没办法活那么久了，对吧？但是你发现我们湾区有位蛮有名的牧师叫 Brother Camping， 大家有没有听过 Family Radio？ 他曾经发预言说，耶稣在什么时候再来？几年前他曾经。都已经先讲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啊？还记得有没有看过那本书啊？蛮厚的，1994，有没有看过？他说耶稣会在1994年10月1号，啊，他在90年代91就已经开始讲了，讲了好几年，结果到94年 nothing happened， 结果他说哦，对不起，我算错了，啊，那个94呢，不是耶稣基督再来，是。教会时代的结束，不代表是耶稣再来，啊，我搞错了。那他讲教会时代的结束是什么意思啊？哎呀，造成更混乱的问题。他说教会时代结束，表示圣灵已经不与现在的 church 这些所谓的教会团体同在了，这些现在教会团体是没有圣灵同在的。所以你们要什么？离开教会。有没有听 Family Radio？ 张院长应该有听到，很恐怖的。他说，他常常在他的 Family Radio 里面说，你们要离开教会，出去，出去，因为圣灵已经不与教会同在了。啊，从1994年，但是他这个讲论，只要你研究他的背景，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弟兄姊妹离开教会，你知道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我观察出来的，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因着他讲1994的预言，他被什么赶出教会，长老被教会赶出来，所以他觉得教会根本就没有圣灵的同在啊！所以我离开教会，你们也要跟我一样离开教会。哎呀，我在以前在第四江部会的时候，跟我一个很好的一位弟兄，他就很喜欢听这个 Family Radio 的，听到最后呢，他真的就离开教会，啊，就不聚会了，啊，他说这些教会都没有圣灵同在的，要出去，要出去。大家没有听到 Family Radio 这些的教导。 那么最近更麻烦了，不但他讲说教会时代已经结束了，圣灵已经离开教会了，最近他讲耶稣他现在又重算了，他说截止绝对没有算错，他新的日期定出来是多少，你们知道吗？你上网站只要打Brother Camping， 你们去做点 research， 结果也可以做一个 term paper 哈，就是 Brother Camping 的末世论的问题啊，也是个很 contemporary 值得研究的，因为你会在湾区碰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受他的影响的，啊，是个很实际的一个研究啊，不是单单研究孟塔鲁异端的错误啊，是初代教会的问题，第二世纪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啊，所以很值得研究 Brother Camping 的末世论的错误啊。那他现在呢预言耶稣基督会2011年10月20号，2011，那其实只剩下两年多啊，所以说不定我们可以看得见，就可以说你是什么了啊。所以讲到主再来的预言真的是啊，这个很危险的事情。其实圣经有没有讲过，耶稣有没有提醒过啊，耶稣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啊，连子也不知道啊，唯有父知道啊。但是很奇怪，就很多人就很喜欢算这个日期啊啊。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大概末世的一些的记号，在马太福音24章提到很多末世啊，耶稣基督快再来之前的一些 sign， 是一些的预兆，但是不是叫你去算日期，可能从这些预兆知道日子快到了，主再来的日期快近了。这些预兆包括什么啊？无花果树发人转业，很多的解经家就说这个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复国，从1948年开始算啊，这大概啊，这个世代都没有过去啊啊，人子都会站在天上了。所以有人算一个世代是多少，有人算是一个世代80年，有个世代一个世代是100年啊，所以还是一个不确定那个数字。但是还有很多末世的预兆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饥荒、地震这些。我们假如你上网站去查这个过去这50年地震的频率，你就看得很清楚，全世界的地震频率多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啊。那么整个的现在的greenhouse effect 啊，整个的环境的破坏啊，气候的破坏啊，那么很明显农作业啊，这个失收啊，饥荒可能性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最近这几个礼拜，中国在哪里大旱灾啊？安徽对不对？河南、安徽那边都是大的旱灾，很可怕，啊，都没有水，很久没下没有下雨啊，所以整个的气候的破坏啊，都可以看到这些末世的预兆啊，真的会有大饥荒啊临到。这个世界啊，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孟塔鲁，虽然他在这些预言的恩赐上面太过分了，但是呢，这个孟塔鲁的教团呢，也有一些的优点。为什么说他会有一些优点？因为假如他是没有优点的话，就不会吸引了当时一位很有名的教父，谁啊？德土良啊，参加他的教派啊。但是神很奇妙，也因着德土良参加他的教派，看到很多圣灵的恩赐、神迹奇事，就让德土良用他的神学文字的恩赐发展出什么啊？三位一体的真理。过去的人都不重视圣灵，他们教会是非常重视圣灵的，圣灵来了，圣灵说话了，圣灵恩赐彰显了，大家眼睛都亮得大大的，所以河土雷的眼睛也亮得大大的，他就重新从圣经、从神学的角度 让圣灵定位啊，圣父、圣子、圣灵是他是第一位提出这个位格的这种观念啊，还有是同质啊 ，same nature 啊 ，one nature， 圣父、圣子、圣灵这种的观念，所以很奇妙。虽然这个孟塔鲁的教派有一些的偏差，但是神却用这样一个情况带出了第一位的圣灵的神学家特土良，非常非常奇妙。所以这个孟塔鲁的教派究竟什么吸引了特土良，记得吗？历史神学有讲过啊，过圣洁的生活，常常就是等候主的再来，有非常强烈的末世观。如何等候主的再来？你要预备成为那个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要被圣灵充满，要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特别要做个新娘。你要结婚了，你要预备什么？预备你的新娘的衣服嘛，对不对？你没有新娘衣，你怎么有结婚典礼啊？对不对？怎么能够进入那个羔羊的婚宴呢？预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他们这个教派非常重视这个圣洁的生活，读经、祷告啊，禁食，非常强调禁食啊。而且他们教会里面的 discipline 是非常严谨的，绝对不可以允许有任何的罪。他们追求一个 pure church 圣洁的一个教会啊，教会是圣洁的，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要准备啊，能够被提啊，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所以这些的教导非常吸引了特土良啊，所以特土良啊就一直在这个孟塔鲁的教派里面。那在这个教派里面呢，他们也非常就是对抗当时教会好像这个主教的权柄的滥用，好像教会越来越，本来主教的产生是为了什么？教会需要有主教啊，还记得 Ignatius of Antioch 啊，亚他拿修，他强调教会为什么有主教，为了什么？保守真理的纯正，防止异端的侵入。但是主教有这个最高的教导权柄、把关的权柄，同时也有很多的这种行政各方面的权柄，也开始会有时候会 abuse 滥用啊。所以孟塔鲁他非常反对教会有主教这种最高权柄啊，他强调教会应该要有先知，以先知代替教会的人的权柄，先知受感说话，先知领受神的心意啊，我们要听先知神的话，而不是听主教的话啊，所以他是高举啊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分。好，解释孟塔鲁的一些问题跟错误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你说什么？主教的其实当初没有这种主教的权柄的观念啊，所以我刚才提到亚他拿修是其中一个早期提出这种主教的观念啊，这个 Bishop 本来 Bishop 监督就是等于长老一样的啊，但是后来就啊变成是一个最高的权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特土良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孟塔鲁的教派里面，他所经历的、所看见的啊，圣灵的 彰显跟工作。好，我们特别来看他的讲论。那看你看大家的讲义啊，他首先来说明圣灵对信徒、对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功用啊，所以他描写 the reason why the Lord sent the Paraclete was that since human mediocrity was unable to take in all things at once。他提到主耶稣把圣灵 Paraclete 差遣来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什么？我们人的软弱啊 mediocrity， 人的受限制，不能够一次的好像领受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他就提到 discipline should little by little be directedand ordained and carried on to perfection by that vicar of the Lord。 这个 vicar 是谁啊？这个主耶稣的代表人是谁啊？是圣灵。需要圣灵每一天在我们当中点点滴滴的 little by little， 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定规我们、带领我们 carry on to 什么 perfection，使我们能够成全，使我们能够完备。 What then is the Paraclete administrative office but this? The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the revelation of the scriptur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ntellect, the advancement toward the better things。 看到了吗？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他的 office 主要是做什么？要在信徒当中做什么 discipline 的工作，管教炼净的工作啊。第二他提到什么 revelation of scripture， 让我们明白圣经，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第三 reformation of the intellect， 真的是开我们的心窍啊，让我们有属灵的悟性，然后 the advancement toward the better things， 能够让我们进入那个更美的事啊。他没有描写这个更美的事是什么啊，这节是圣灵的工作跟 office。 第二，他相信圣灵的各方面的恩赐，超自然的恩赐是没有停止的，而且他见证教会里面常常有这些圣灵超自然的恩赐。所以他怎么说？ For seeing that we acknowledge spiritual charismata or gifts, we too have merit the attainment of prophetic gifts。在他们当中有些什么恩赐啊？ prophetic gifts， 有这种启示性未来预言的恩赐。他就提到 a sister with gifts of revelation， 有这种启示性的恩赐啊。他跟天使说话，所以 converse with angels and sometimes with the Lord， 跟主说话。 She both see and hears mysterious communications，他能够看见、听见，也是奥秘的信息。Some man's heart should understand， 甚至能够看到人里面心里的隐秘的事情，跟心思。And to them who are in need, should distribute， 也能够看到人的一些的难处跟需要，他来帮助。Seeing vision， 看到异象。Reporting to us whatever things she may have seen in vision， 那把他所看到的这些异象呢，也跟我们牧者们报告。For her communication are exempted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 care in order that their truth may be told.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他提到什么？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启示性的领受或是预言，不可以随意的先讲出来，要经过一个什么过程啊？你发现初代的教会真的很成熟在这方面，不像我们今天的所谓灵恩派啊啊，就站出来就讲了啊。他提到要什么？他的领受要先跟牧者报告，然后牧者要非常谨慎严格的来检查啊。 scrupulous 就是指到非常严肃严谨的照顾。 in order that the truth may be proved， 好让这个的预言或启示性话语的真理性呢被什么调查确认，不是随便讲的啊。所以 LA 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就让这个先知没有先跟他 report， 就在那么讲啊，你们这几个是使徒，我现在按手要啊差派你们做使徒啊。他要传讲的这些启示性的预言性的信息应该要跟牧师交通一下，牧师不点头他不应该讲。所以这个牧师假如读了特土良这段呢，可能就避免他的教会被分裂了。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特土良见证他们教会有这种的圣灵超自然的恩赐啊 prophetic gift 啊 seeing vision 啊和知识的言语等等。更进一步，特土良不是只是为了这些恩赐的彰显而觉得很好奇很兴奋，他对圣灵恩赐的彰显他看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什么？护教的价值 apologetic value。 这个护教的价值是什么？他挑战马基安，他怎么说？ Let Marcion then exhibitAs gift of his God, some prophet predict things to come. Now all these signs of spiritual gifts are forthcoming from my side without difficulty. 他怎么挑战马基安呢？马基安是当时一个大异端，还记得吗？他讲什么？旧约的耶和华是什么？恶神，新约的耶稣才是善神。那么他挑战马基安说，假如你是真的，他怎么挑战他？让什么圣灵在你当中也能够像我们一样把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神同在的这些的记号彰显出来。这些的恩赐在我们当中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马基安你呢？你祷告你的神，就好像当年以利亚挑战这个巴黎的先知，你的神假如是真的就降个火下来吧。没有。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异能恩赐神迹有一个什么护教的价值啊，对异端提出挑战。所以你发现从这个角度，今天的教会需不需要异能恩赐的彰显？今天大家看，究竟慈济还是真的，还是基督教是真的，还是这个什么庙才是真的，还是这个土地公才是真的？怎么去显明是真的？对，他们也会行一些小神迹，但是就好像摩西的杖变成蛇，把什么法老俗世的杖什么吞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些异能神迹有什么特别？这些异教也有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反而我们就怎么好像降格了，我们是应该比他好像是更优秀的、更高等的。这些小玩意儿，这些变神迹 应该我们不需要学他们，我们要讲深奥的真理，道德的真理啊，讲这些圣洁的真理啊，我们是以这个知识以真理来说服人，而不是像这些异教行行这些小神迹，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圣经怎么说？神迹奇是什么？见证所传的道。啊，这些异教有的，啊，我们更要有。我有一次在香港坐地铁的时候，有一年我回去香港，就是探亲。结果在我旁边的一个年轻人，他在那边呢念佛珠啊，哇，看他好虔诚啊，一颗一个佛珠怎样来数来念，我就很好奇，我说，哎，你信佛信了多久啊？他就讲啊，信了好几年。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信佛的？因为我想年轻人怎么那么虔诚？他说你不知道，哎呀，佛真灵啊！我的叔叔本来是癌症末期啊，结果就是信佛拜佛好了。你看，他们也做他们的见证。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讲不出见证的啊，我们没有见证，然后我们就哎呀，这些都是反正生老病死嘛啊，我们最重要是永生。你这样跟人讲没有用啊，别人真的是很灵啊，他们的神啊，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初代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教父时代的教会，他们需不需要神迹？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绝对不是说只有使徒时代、使徒行传才有神迹，之后没有了，也是最大的谎言，撒旦的谎言。使徒时代、教会时、教父时代有没有？有啊，每一个教父都在见证。好，我们再看下去，然后他更描写这个灵魂被提三重天的经历。我们当中有没有灵魂被提三重天的经历的？有没有啊？有些人被圣灵击倒，哇，他的灵魂都被提到天上去了，他人都躺在地上，我亲眼看过啊。然后他醒了，问他你看到什么？哇，我看到好美啊，好像上了天堂，耶稣跟我讲话啊。这样可以看到耶稣的哦啊，所以他的描写说 ，For when a man is wrapped， 就是 rapture 被提 ，in the spirit， especially when he beholds the glory of God， 当人好像灵魂出窍被提啊，他会看到神的荣耀啊 ，or when God speaks through him， 神对他说话 ，he necessarily loses his sensation, exquidate sensu, because he is overshadowed with the power of God. 所以他在这里描写这种 rapture 啊，或者灵魂被提三重天的经历有些什么特点呢？他怎么描写？啊，很多时候是会看到神的荣耀，听到神隐秘的言语。然后这个人他在地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灵魂是被提的，他地上的身体是什么？没有知觉的啊，可能躺在地上或者躺在床上啊，因为他的灵魂被提了。就好像保罗所见证的啊，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然后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个人是谁啊？保罗，他很谦卑， 不敢说是自己，但是他有什么经历啊？被提到三重天的经历，啊，很可能是身外的灵魂被提出去的，也可能是身内的。假如身内的话，就表示他在他的灵魂，在他的身体里面看到异象，啊，那这种的经历，啊，这个何土良也见证。也说明，啊，这样的一种经历呢，他的整个知觉是，失去的，啊，然后假如那个人躺在地上，可能你在旁边跟他讲话，他听不见的，啊，或者你摇他，他可能也没有感觉的，因为他灵魂出窍了，啊，被提了，啊，然后他的描写，他整个人呢是在神的大能的荫蔽之下的 ，overshadowed by the power of God。其实很难得找到关于这种灵魂被提的一种的描写跟教导啊，在何土良的教导里面特别提到这方面。那甚至他描写一个人在一种 ecstasy， 一种好像被圣灵大浇灌，或者说进到一种好像很跟神很亲密的一种，好像，他的身体灵魂的知觉都没有的一种光景，啊，那这种 ecstasy 也可以被描写是一种，刚才所说的这种灵魂被提的一种的光景的啊 ecstasy。那他在这里说 ，this power we call ecstasy， in which the sensuous soul stand out。of itself， 这种 ecstasy 好像被提的经历，我们的魂觉知觉是完全好像是没有的，啊，失去的 stand out of itself in a way which even resemble madness，啊，那有时候好像是有点的狂喜狂罪这种情况 madness， but how you will ask can the soul remain is remember is dream？ 假如你要问一个人他的灵魂如何能够记得起他的梦，啊，当他整个人好像睡着了，啊，他的身体没有知觉的 ，when it is said to be without any mastery over its own operation。This memory must be an spiritual gift of the ecstatic condition. 他说，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在这种好像被提一种灵魂出窍的光景里面，他的 senses， 他的知觉感官，好像甚至他的悟性好像都没有 functioning。但是他说，却你在这样的一个的灵魂被提的经历里面呢，你会有记忆的，你会看得到神的荣耀，听到隐秘的言语，你记得的。那他就说，怎么样记得？因为你的悟性没有果效，怎么还会记得呢？他的类比说，好像一个人完全睡着了。他的知觉好像已经完全是，啊，好像是在一个睡眠状态、停顿状态里面，没有在思想东西，但是却能够在梦境里面记得梦的这些情况跟记忆，所以他提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是神一个 special gift， 啊，这样的人他灵魂出窍却能够记得他灵魂出窍当中的一些经历、跟看见、跟声音。他说：“这是神的特别的大能的一个恩典。”但是，他就是要说明灵魂出窍就是悟性没有果效，知觉没有果效，啊，但是却有 memory， 也是很难理解的一个地方。他希望说明这一点。好 ，William。 啊 ，good point。所谓的 astral projection 要很小心的啊。一些的练瑜伽的、打坐的啊，或者说一些练功夫的，他们能够或者学这种的道教啊之此类的哈、啊，他们真的可以练到个地步呢？他们可以让他的灵魂出窍，可以离开他的身体，看到自己的身体，然后去他想去的地方，啊，看到一些他身体进不去的地方，啊，所以是这种有跟教鬼不一样，这种是一种他们也能够练到这种的一种力量，让他的灵魂出窍，啊啊，很厉害的。对，透过一种气功的修炼啊，或者说邪灵的通灵啊等等，我们不知道啊，我也完全不懂啊。但是，解释在异教当中有的，但是跟我们基督教所讲保罗三重天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被动的，基督徒是被动的。圣灵随己意让保罗让某些人有这个经历。而不是像这些异教是透过自己打坐啊修啊啊，然后透过怎么样的一种的冥想啊，让他的灵魂呢可以离开他的身体啊啊，然后看到他的身体，然后他可以走出去啊，是真实有的，是很可怕的一种的 astral projection 的修炼啊。所以好啊，被动的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比较麻烦了啊，所以我曾经也跟一位牧者跟他修正，我说你千万不要说你的灵就飞出去看到些什么，我说其实呢是你在意象当中看见，但是你用错了灵这个描写啊，用了异教的描写，因为假如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也描写以西结啊，他在意象当中都看到什么啊，一些的光景啊，圣殿这种罪恶的光景等等啊，是在意象当中看见，不是代表你的灵飞出去去到圣殿看见，你今天在家里面打开一个电视看到中国的情况，不代表你的灵魂飞到中国才能够看见，你是在电视的意象当中看见，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讲要非常小心啊，假如你说我的灵飞出去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啊，看到你啊怎么怎么样啊，在房间里面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很不好的说法啊。或许你只能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在异象当中看见，那这种你看彼得他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哥尼流的情况，他在异象当中神已经跟他说话了，他已经看见了有人来寻访了啊，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啊。那这也是一些比较过去灵恩派他们也有这种的经历啊，灵魂出窍啊，三整天的经历啊，被圣灵击倒躺在那边啊，但是很多时候他把这些经历就讲得太个危险了，更神秘了啊，灵飞出去那就很危险。好，刚才还有没有补充？那这种情况呢，他也有讲他在意象当中看见，也有几处讲到他的灵被提啊，所以这种可能就是保罗这种灵魂被提出去的经历啊。但是假如他不要就提出去的话，他的身体就应该是没有动静的啊，不像有些牧师说他人还是动，但他的灵会飞出去。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带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